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2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2月27号表示，朝鲜如果放弃核武器，他和美国的关系也会像越南和美国的关系一样好。特朗普总统正在越南准备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特朗普星期三在河内对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进行礼节性拜访之后表示，他和阮富仲都对在越南举行这一次重要的美朝峰会感到高兴，因为越南体现了良好意愿可能导致的结果。特朗普总统赞扬越南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并感谢越南作为美朝第二次峰会的东道主，以及与波音等美国公司签署商业协议。特朗普总统和阮富仲主席共同出席了越南两家航空公司购买波音飞机的签字仪式。越捷航空公司将购买1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越南竹子航空将购买10架波音787客机，交易总额估计超过150亿美元。美国和越南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打了一场为期10年的战争。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有5万多名军人阵亡。1995年，美国克林顿政府与加入了东盟的越南正式建交，克林顿成为访问越南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2016年访问越南时宣布全面解除武器禁运。美国开始和越南军事演习，美国和越南开始军事合作，从那以来美越两国交往密切，包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峰会星期三在越南首都河内登场。对于这次峰会是否能够达成突破性的成果，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并不抱持高度期望。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康纳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不是很有信心。他说，总统再一次毫无准备地前往会谈，仅靠着建立在个人直觉的希望与期望与金正恩见面，他们才见过一次面而已。用这样天真的方式和金正恩这样拥有许多记录的残暴独裁者交涉，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舍尔曼星期二在一场听证会上直言，与朝鲜的会谈到现在还没有使全球变得更安全。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约霍则对即将到来的这场峰会持谨慎乐观态度。特朗普总统拒绝接受民主党人在朝鲜去核问题上的意见。他在抵达越南后发出推文说，民主党人应该停止谈论我应该如何对付朝鲜，他们应该问一问自己，为什么在奥巴马执政8年中他们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特朗普还说，大家很快会知道朝鲜是否会把握这次机会放弃核武器，迎接像越南那样的繁荣。美国国防部表示，国防部正在与业界和研究机构就 5G 通信技术的研发展开密切合作。此前白宫表示，希望美国加大加快努力发展新一代通信技术。五角大楼星期二发表了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的一份声明，称安全可靠的 5G 通信技术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们必须要求新一代通信系统是坚实、可靠和安全的。美国政府已经禁止关键部门使用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的 5G 通信设备，并要求其盟国采取类似行动。目前为止，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盟国已经做出了程度不同的禁令，加拿大、英国和其他欧盟国家也在进行相关评估。日本 NTT 公司称，日本的第五代 5G 通信网络当中不会引进中国通信设备华为的产品。美国商务部在2月25号举办投资美国2019峰会，与会者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美中贸易谈判。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塞特说，美中贸易走向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跟随 Stew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今天的这一讲实际上分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 Richard 的爸爸 Philip Stewart 在他工作的医院里和一位同事的对话，后面一部分呢是 Philip 去跑步以后回到家里和太太 Ellen 的对话。
在这一讲的开始， Philip 在医院的投币售货机买饮料喝，碰到了他的同事Mary Steer 医生，他们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发现他们都很注意饮食，也都在不断加强锻炼，而且两个人都在为参加星期六的跑步活动做准备。
在这一讲的后半部， Philip Stewart 刚刚去跑步锻炼之后回到家里，他对太太 Ellen 表示跑步让他感到非常舒服，他还要求太太星期六去观看跑步活动，亲眼看着他冲过终点线。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et, D-I-E-T, Diet 是名词，意思是饮食。
Exercise, E-X-E-R-C-I-S-E, Exercise 是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锻炼、运动。
Detective,D-E-T-E-C-T-I-V-E Detective 是名词，意思是侦探。
Race R-A-C-E Rac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意思是竞赛。
Cross C-R-O-S-S Cross 是动词，意思是穿过、横穿。
Shower, S-H-O-W-E-R, Shower, 是名词，意思是淋浴。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 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I'm watching my diet. 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Yes, that's right.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How?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Go right ahead.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How do you know that?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It's a small world.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I'm back.
Hi, Philip.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Good for you.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在第一段课文里， Philip 在他工作的医院里，他上午休息的时候去投币售货机买饮料，刚好碰到了同事 Mary。 Mary 发现 Philip 不喝咖啡，而是和他一样喝果汁。 Philip 告诉 Mary 他不仅少喝咖啡，而且还注意饮食，加强锻炼。
Good morning, Mary.
早上好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你也早上好 Philip. 你是工间休息的时候喝咖啡还是提前吃午饭呢？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实际上我是在上午工间休息的时候喝果汁。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休息的时候喝果汁啊？我还以为我是唯一在休息的时候不喝咖啡而喝果汁的人呢。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这些日子我每天只喝一杯咖啡，吃早餐的时候。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这些日子有什么新鲜事吗？
I'm watching my diet. 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我现在很注意饮食，对吃什么东西很在意，我锻炼的也更多。
在美国，许多机构和公司里都有 coffee break 这个制度，也就是在早上10点钟左右休息一会儿，也就是课文里所说的 mid-morning coffee break。mid-morning 是 mid M-I-D 和morning 组成的合成词，是指上午过了一半的时间，而下午3点左右也有一次 coffee break。
所谓的 coffee break 实际上也就是休息一会儿。我们知道 take a break 是休息一下， coffee break 呢虽然听起来好像是休息一下喝点咖啡，但是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去喝咖啡。
Mary Steer 说，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我还以为我是唯一在工作间休息的时候不喝咖啡而喝果汁的人呢。I thought I was. 我以为我是。这是用过去式来表示过去是这样想，不过现在已经不这样认为了。
Philip 除了少喝咖啡之外，还十分注意饮食。他说 I'm watching my diet.Diet 是饮食的意思，也就是一个人吃什么喝什么的饮食结构。 Watch one's diet 就是注意饮食，按照现在流行的理论，就是要多吃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和水果，少吃脂肪。
On diet 不仅啊要有毅力，而且还得改变饮食习惯，另外要想身体好还得加强锻炼。 Exercise more. Exercise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都是有锻炼的意思。所以 exercise more 也可以说 do more exercise。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Mary Steer 医生说，他可以猜到 Philip Stewart 医生是有计划的进行锻炼，因为他看到 Philip 每天上班都穿运动鞋。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我应该喝什么呢？苹果汁？葡萄汁？橙汁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我想我今天就试试橙汁吧。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听起来你好像开始了一项锻炼的计划。
Yes, that's right.
对，是这样的。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我想我猜也应该可以猜到。
How?
怎么猜？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你一直都穿运动鞋上班。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你是一个很好的侦探 Mary, 但是这双鞋也正好是我穿着最舒服的鞋。
用英语说，我该喝点什么？是 What should I drink? 但是 Philip 说的是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完全一样，但是在英文里由于使用了 get 这个词就更口语化。我们以前讲过，很多美国人呢都习惯在口语中用 get 这个词。
Mary 对 Philip 说，你好像开始了一项锻炼计划。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Program 就是一项计划。Exercise program 就是为锻炼制定的计划。根据统计，美国体重过重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是越来越大，已经对全民健康构成了威胁。很多意识到肥胖危害的人都积极参加各种健身的计划。
Mary 说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意思就是他猜也应该可以猜到 Philip 在有计划地进行锻炼。I could have guessed. 这里用的是虚拟语气，意思是我本来可以猜到，但是没有猜或者是没有猜到。
我呢，再来举个例子。Grace could have figured out Jack's trick. Grace 本来应该可以看穿 Jack 的把戏，但事实呢？事实就是 Grace 没有看穿 Jack 的把戏。I could have completed the job yesterday. 我本来可以昨天就把工作做完，而实际上呢，我没有做完工作。
Philip 开玩笑地对 Mary 说 You are a good detective. 你是一个很好的侦探。Detective 做名词的时候是侦探，但是也可以做形容词，比如 A detective story， 一部侦探小说。
Happen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是发生的意思，但是 Philip 说 These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这双鞋也正好是我穿着最舒服的鞋。句子里的 happen 就完全没有发生的意思，而是正好。再比如说，有人问我知不知道 Peter 的电话，我正好知道，就可以说 I happen to know his telephone number.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Mary 对 Philip 说，他还能猜到 Philip 准备参加周末的健康赛跑。不过后来 Mary 承认，他是在赛跑选手名单上看到了 Philip 的名字。 Philip 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事又将成为长跑的竞争对手。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我再猜一件和你有关的事好吗？
Go right ahead.
猜吧。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你打算这个周末参加 Riverdale 健康跑步活动。
How do you know that?
你怎么知道的？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哈，我在赛跑者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了，我也参加这次跑步。
It's a small world.
这个世界真小。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是的，在这个小小的世界上，跑步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Dr. Mary Steer.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那是在叫我呢。再见 ，Philip。祝你训练顺利。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谢谢你 ，Mary， 也祝你顺利。
Mary 说，他能猜到 Philip 要做的一件事。Philip 说 ，Go ahead， 就是你猜吧。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Go ahead 这个短语要看上文的意思来决定怎么翻。比如，雇员向老板要求下个星期休假 ，Could I take next week off？ 老板如果爽快地同意了，就可以说 Go ahead， 你可以休假。如果问的是能不能把公司的杂志带回家去读，老板说 Go ahead， 那就是你带回去看吧。
要是呢再痛快一点，就可以像 Philip 那样再加上副词 right， 说 go right ahead。 right 起了加强语气的作用，比如说 right there， 就在那儿。 I'll be right back， 我马上就回来。
Mary 说 Philip 打算参加周末的 Riverdale 健康赛跑比赛，参加他用的是 take part in 这个词组。大家别忘了我们以前讲过的窍门，动词词组呢要把它作为单独的单词来记，因为字面上往往不容易看出意思。另外 take part in 这个词组有时候可以代替动词 join， J-O-I-N， join 也是参加的意思，但是 take part in 往往只参加活动，而 join 这个词还可以解释为加入某个组织，成为某个组织的成员。
Mary 还告诉 Philip， I'm running in it too， 我也要参加赛跑。在这句话里， it 是指赛跑比赛，而现在进行时的 I'm running 则是指即将发生的动作，并不是说啊 Mary 现在正在跑步。我们以前讲过像 leave、 come 和 get 这些动词加 ing 的现在时形式啊，实际上是表示即将发生的动作。
在一起上班的同事参加社区公益活动的时候又碰到一起，毕竟不是经常碰到的事儿。所以 Philip 说 It's a small world， 直译是这是一个小世界，而按照中文说话的习惯来翻译呢，应该是这个世界真小。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hilip 锻炼之后回到家里，兴冲冲地告诉太太 Ellen， 他自己感觉特别好。他还告诉 Ellen， 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去参加周末的健康赛跑。
I'm back，
我回来了。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Hi Ellen。嘿、hey, 我感觉太棒了，我想我今天晚上比昨天晚上又快了一点。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那太好了，嗯，给你条毛巾披在你肩上，你跑步跑那么多啊，但愿对你来说不是太过分。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绝对不会，我多年来都没有这么好的感觉。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Philip, 你是不是还在想你可能去参加星期六跑步比赛的事啊？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我不是在想我是不是可能去参加跑步，而是我一定会去跑步。你也会到那儿去看我冲过终点线，对吗？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你知道我一定会去的。现在你用热水去冲个淋浴，准备吃晚饭吧。
Philip 跑步回来对 Alan 说，Boy, do I feel great? 大家知道 ,boy, B-O-Y, 最常用的意思是男孩。比如 ,I have two children, a boy and a girl.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但是 ,boy 这个词还可以用作感叹词。
没错 ,Philip 用 boy 这个词来发表感叹的时候，他是说，哎，我感觉真好。Boy, do I feel great? 另外，用 boy 这个词表感叹的时候呢，也可以表示负面的看法。例如，可以说 Oh boy, that's horrible. 哎呀，糟糕透了。
Philip 说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我不是在想是不是可能去参加跑步，而是我一定会去参加跑步。
嗯，这上下两句话很明显是一个对照，意思就是我已经不需要再考虑是否要做这件事，因为啊，我已经决定要做了。所以在讲话的时候，一般会强调前面一句话里的 thinking 这个词， 后面一句话呢，则应该强调 going 这个词。例如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buy a new TV. I am going to buy one. 我已经不是在考虑是否要买一台新的电视，而是我一定会去买。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 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I'm watching my diet.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Yes, that's right.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How?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Go right ahead.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How do you know that?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It's a small world.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Dr. Mary Steer...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I'm back.
Hi, Philip.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Dr. Philip Stewart do during the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He went to get some fruit juice. Who was also taking a juice break instead of a coffee break? Dr. Stewart's colleague, Dr. Mary Steer.What did Philip and Mary talk about during the break? They talked about healthy diet and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Who was going to take part in the weekend race? Both Philip and Mary. Did Philip think running was too much for him?No, he said he felt better than he had felt in year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朝鲜如果放弃核武器，他和美国的关系也会像越南和美国的关系一样好。特朗普总统正在越南准备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河内对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以后表示，他和阮富仲都对在越南举行这次重要的美朝峰会感到高兴，因为越南体现了良好意愿可能导致的结果。特朗普总统赞扬越南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并且感谢越南作为美朝第二次峰会的东道主，以及跟波音等美国公司签署商业协议。特朗普总统和阮正副主席共同出席了越南两家航空公司购买波音飞机的签字仪式。越捷航空公司将购买1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越南竹子航空将会购买10架波音787客机，交易的总额估计将会超过15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的峰会星期三在越南首都河内登场。对于这次峰会是否能达成突破性的成果，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并不抱持高度的期望。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康纳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我不是很有信心。他说，总统再一次毫无准备地前往会谈，仅靠着建立在个人直觉的希望和期望跟金正恩会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舍尔曼星期二在一场听证会上直言，跟朝鲜的会谈至今尚未使得全球变得更安全。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约霍则对即将到来的这场峰会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美国国防部表示，国防部正在跟业界和研究机构就 5G 通讯技术的研发展开密切的合作。此前白宫表示，希望美国加大加快努力发展新一代通信技术。五角大楼星期二发表了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的一份声明，称安全可靠的 5G 通讯技术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美国及其的盟友和伙伴们必须要求新一代通讯系统是坚实、可靠和安全的。美国政府已经禁止关键部门使用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的 5G 通讯设备，并且要求其盟国采取类似的行动。迄今为止，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盟国已经做出程度不同的禁令。加拿大、英国和其他欧洲盟国也在进行相关的评估。日本电信公司 NTT 称 5G 在日本的第五代通讯网络中不会引进中国通讯设备华为的产品。日本 NTT 公司社长泽田纯在西班牙巴塞隆纳对共同社表示，在新的 5G 通讯网的建设中原则上不采用华为的产品。他表示，如果采用华为的产品，该公司可能会失去跟美国政府及大公司的交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表示，如果有国家在关键信息网络中采用华为设备，美国将无法跟这些国家共享信息，也无法跟他们合作。美国商务部在2月25号举办投资美国2019峰会，跟与会者谈到一个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是美中贸易谈判。白宫经济顾问的委员主席凯文·哈塞特说，美中交易走向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新闻报告完。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2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事件初心惊天大反转，中共政法委牵头的联合调查称，卷宗失踪呢系举报此案的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所为，被认定涉嫌犯罪的王林清随即央视认罪，而揭露此案的民间所谓正义化身崔永元则音讯全无，网上盛传他已经受到控制。联合调查结果为何引发疑点重重的质疑？为什么王林清央视认罪难以服众？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能否咸鱼翻身？下一个央视认罪的会不会就是崔永元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邀请嘉宾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呢，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最高法的这个卷宗失踪案情呢，这个出现了大逆转，有人形容啊，被雷的是外焦里嫩，目瞪口呆。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曾说过这个结果呢荒谬绝伦，这是为什么？
我想这个结果荒谬绝伦至少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王林清的电视认罪，按照这个认罪，那是王林清自己偷了卷宗，自己报案，自己查监控，然后自己做视频证清白，最后呢可是又自己承认是贼喊捉贼，是监守自盗啊，那折腾这么半天，到头来就是为了把自己送到监狱里去啊。那这种说法实在太荒谬，没有任何说服力。关于这个问题呢，很多网友已经发表了很多评论，可以说是把他的荒谬是揭露的这个非常透彻，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另外一个荒谬之处呢，那就是按照新版的剧情，他也不但不能解释王林清此前的行动，而且他也不能解释此前最高法的反应。当事情刚出的时候，这个最高法是否认他有卷宗丢失，等到后来崔永元又进一步爆料，包括爆出这个案件那个附卷的一些材料的时候，这个最高法又改了口，说是称说这个情况都是属实，内容属实，表示要进一步启动调查等等。可是按照新的这个调查报告呢，那对最高法在处理这个案件的做法是基本上给予了肯定。那么你怎么解释此前这个最高法的这两次很奇怪的反应呢？那这点也是很荒谬的。不过我认为整个剧情发生这么大的逆转，这件事本身倒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我们可以反过来说，这个剧情不逆转倒是就是很难想象的了。道理很简单，这次王林清、崔永元利用网络爆料矛头直指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显然背后有着非常强大的政治后台。可是那么党内高层这么一派人就假借下面的人用爆料这种方式就可以直接扳倒一个副国级的高级官员，这种做法势必引起高层官员的普遍的惶惶不安，感到人人自危，他们就认为这种做法是断然此风断不可长，这是坏了规矩这样子一来呢，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就联手要起来反对这么一来呢就迫使幕后支持王林清、崔永元这一派高层的势力不得不做出让步，那才来了个急刹车，因为刹车来得太急， 所以有车上有的人呢，免不了就东倒西歪，弄得碰得鼻青脸肿，看起来就很不成体统。但是你回过头来看，就是这个显然这种做法本身，嗯，就是触犯了高层其他官场不同派别人的共同利益。因为这如果一派人可以用这种方法就爆料，就把这位居非常高层的人去打倒的话，那这种事情，那么高层其他人当然觉得是绝对不能接受，所以他们会一起起来反对。这可以说这件事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说前些天一定是在高层内部发生了很激烈的这个权力斗争。
嗯，
那些反对的一派，他们联手阻击，造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效果。
好的。那么联合调查组的这个调查结果呢，确实让人感到惊诧不已。不过呢，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发表评论说，联合调查组发布这个信息呢，用充分的事实、确实的证据、详尽的过程，将整个问题的原貌客观真实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任何一个不预设立场的人都会由衷信服。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您对此有何感想？让您感到由衷信服了吗？
反正我呢，就是我自认为啊，我是一个不预设立场的人。
嗯，
所以呢，就是当这个柜台提出来要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就不太情愿这个趟这个浑水。这就跟那个上一次讨论这个也是这个崔永元的爆料的那个话题，那次可能是讲这个关于明星偷漏税的这个案子。那这一次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案情是不是现在就算终局了呢？这个所有的事实是不是都搞清楚了呢？现在谁也不敢说。就案情在未来会不会还要有出现新的进展或者是逆转呢？这谁也说不清楚。所以在这个时候评论这个案子呢，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砸自己的牌子。而据此呢，我就对这个话题啊，我就不是很喜欢。但是呢，我也想过，就是正好轮到周一，我们也没别的话题，好像排来排去，我就料定要说这个话题。所以呢，我事先呢也做了不少功课，我就是关于这个话题我做好了准备，但是呢我心里又不情愿说。可是呢也不得不说，因为当然美国之音这个他有一句这个非常经典的话，就是嘉宾的言论是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那就必定是代表嘉宾的立场，可是嘉宾又不想预设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评论是非常困难。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不说，这个案子确实很案情非常的狗血啊，就闹到今天这个程度，这个无论是网上还是法律界，大家还是包括一些普通的围观者，大家都目瞪口呆，不知道这是怎么一个事儿，为什么会出来这么一个状况？有点是这个，我觉得将来啊，肯定这个案子要写进历史的，这是肯定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如果说要排四大奇案，起码现在，我觉得可数的已经有三个。一个是那呼格极乐的那个案子，就内蒙那个，这是报案人最后，这个就被指是杀人犯，最后被处决了。这是一个奇案。第二个奇案就是高莹莹这个案子，这个女孩子跳楼死了，她的父亲拿了一个裤衩。这个作为证据，就是证明高莹莹可能被人强奸了。最后司法鉴定的结果说，那裤衩上的精斑就是高莹莹父亲自己的。这也是一个报案，就是说，提出证据，最后突然案情也逆转，所以已经有了两个逆转的先例来看。而且这都是很多年的事情了，都是陈年积案。 你就可见中国的司法有多么的奇葩。所以现在在现在这种奇葩，这一次的奇葩开到了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我觉得这个也算是空前绝后了。未必绝后，也许我们还有一个是网友听众也能补充，也许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案情未必到现在这个时候就是终局，因为这个案件啊，我自己觉得，我事先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既不能够站在这个所谓联合调查组的这个报告这个立场上，我也不能站在这个被调查者的立场，具体到这个矿权这个案子啊，就是这个凯奇莱这个案子来讲，我也绝不能够既站在原告一方或者站在被告一方。
嗯，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案情太奇怪了。
嗯，
就是说，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其实胡敦先生已经点出来了，就是这个案子涉及到了巨大的利益，可能也涉及到了不止一派的官员。
嗯，
有人也分析说这个。可能是有地方的陕西本地的官员，也有空降下来的官员，可能这中间有博弈。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凡是跟陕西有关的这些事情啊，也就是说跟最高领导人的家乡这个省有关的事情，我们看秦岭那个案子，他是批了多少次，最后呢终于如愿了啊，把秦岭的别墅都拆了，说明我觉得最高领导人他也是经常关注他的家乡发生的事情。
嗯，
但是这一次啊，大家一直在猜，说小崔的后台到底是谁，然后这个周强院长是属于党内的哪个派系，然后他背后又是谁，反正各种的猜想都有。
嗯，
所以我又想起当年这个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这个杨乃武小白菜案，最后怎么翻的案，最后是浙江籍的京官联名向这个慈禧太后去上书啊，去这个最后把这案子给扭过来了。
嗯，
说明我觉得这中间可能围绕着这个诉讼标的物的巨大博弈，牵动了官场的非常多的人，或者是各个派系。然后呢，现在的焦点在于，如果这个东西继续发酵甚至爆炸的话，可能会炸翻这个官场，炸死一大波人。所以现在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狗血出来。就是说，这种博弈现在已经是没有底线了。我的看法暂时就说这么多了。
好的，那么让舆论感到大哗的，看来不仅仅呢是这个案情啊，这个情节离奇，逻辑费解，而且呢许多法律专家质疑联合调查这个程序是不是合法。我来请教胡先生啊，由中央政法委牵头组织联合调查，这在程序上有什么问题吗？
这在程序上当然大有问题，首先就根本没有这个程序。你看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一些相关的法律和中央的文件，哪一条规定了遇到这种事情应该由中央政法委牵头搞这么一大堆组织搞这么个调查呢？没有任何这种明文的规定，所以它本身就没有这个程序。这个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在微博里就说联合调查组得出这个结论应该是最权威的。他说我记不得中国此前为这么一个具体的案子搞过如此阵容的联合调查组，这等于也就是承认这种事也是没有先例的。
嗯，
你凡是第一没有明文规定的程序，二没有先例，那当然是在法律上完全站不住脚的。
嗯，那么这里涉及的一个问题显然是中共领导下中国的一个老问题，那也就是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这对于中共来说呢，好像这并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由政法委组织的这个调查审查最高法院的判决，难怪 北大法学教授啊，贺伟芳有一句这个评论，他说：“现在我才知道啊，原来最高法院之上还有更高法院。”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有什么见解呢？
这次看了一下这个调查报告啊，是由中央政法委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参加的这个联合调查组。那这个联合调查组的法律地位是什么？这是不清楚的。然后最高法院的法律地位应该是清晰的，现在变模糊了。就是说啊，这个也就是贺伟芳教授讲的这个，原来还有更高法院。而你这更高法院你是什么呢？也不是，中国也没有宪法法院啊，也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对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发生的一些事情做出评判。可是你看这个调查报告呢，它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几个判决，比如说这个联合勘探这个凯西莱公司和这个和那个研究所的这个联合勘探，他做了评论，认为这个判决是公正啊，但是这个也可能有一定的瑕疵。他对于另一个案子，就是也是这个王立军法官涉及到的另一个案子，他也做了这个评判，这个就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联合调查组要对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是已经生效的判决做出点评，或者是这个判断他的正确与否，他们这个是不是算干预司法，是不是有这个权利这么做，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基本事实现在可能没办法抹杀，就是说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周强院长、什么西小明副院长对这个案子的这个批示据说是这个泄露了国家机密了，但是我们老百姓一看这些机密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个院长和副院长都在这个通过什么一位分委的手来干预这个审判的过程。所以那也就是崔永元所指责的，说这个是未审先判因为他明确的指示要怎么判怎么判。这个呢在这个王林清的这个公开信里他也描述了这个过程。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个事儿是坐实了的，就甭管你他通过什么手段啊把这个当时的批示公开出来，但在公众看来就这个事儿肯定这个周强院长小明这个已经被判了刑的这个涉及贪腐的副院长都做了批示，所以这个由此我们也知道了中国的司法审判的一个过程的细节而且这个细节是非常经典的，是最高法院的院长在那做指示所以这个是以前老百姓看不到的东西这一次呢看到了还有就是说我觉得也可以引发思考的，就是说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这问题其实以前我们讨论过，就是福山这个贵国的这个政治学权威这个库亚马，就是福山教授和这个王岐山先生的这个对话。这个对话里头福山提出来说中国是否能够落实是还有司法独立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王岐山就断言说行不行，他说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但宪法是文件，也不就是人写的嘛，总统国会外还有宪法宪法应该有神圣性，但它不是神，是公众的法实际上我觉得最关键的一句还是党的领导。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但是从 最高法院内部，这个被披露出来的他们这个审判的一些细节，以及这个联合调查组所做的这个调查报告结论，都证明了一点，就是说党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但是呢，这个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原来党领导的这个司法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以前我们可能不清楚的，现在我们更清楚了。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来听听啊，网友、听众、观众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意见。刘华奎罗克，他说：“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全体人民意愿的体现，而政党只是全体人民中的一部分，政治观点一致的团体。党大于法，就是没有法，就是一个团体的意愿凌驾于全体人民意愿之上。周强就是强调党大于法的人，他就不可能依法办事、依法治国。周是习的帮凶，是习的打手，习是不会整治自己人的。” Alex 王，他说：“不论崔永元有没有后台，都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也不妨碍他做正确的事情。”午夜星空 SZ， 从多年前抓到香港的书商开始呢，中国就进入了无法无天的时代。崔永元被晋升就可以想象成正常的现象，至于他今后会怎么样，还能不能发生都是未知数。现在看来，崔当时说的“我的后台吓死你们”很搞笑，旁人以为他来头很大，却不知是无轻无重，无知轻重，拉大旗以吓唬别人。看来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们对崔永元在这个案件中的这个角色和作用很感兴趣。我们来谈谈崔永元。这个最高法院卷宗丢失这个案呢，是崔永元揭发出来的。我们由此就不能不说说这个崔永元的现象。自从范冰冰、冯小刚等影视界乱象被揭发以来呢，崔永元好像就成为了民间的正义化身。那么这一次，有人说他恐怕会栽了，有人说他弄的是一地鸡毛。我来请教胡先生啊，如果王林清被定性为涉嫌犯罪，那么崔永元会受到多大程度的牵连呢？
崔永元多少会被算成共犯，因为他协助在网上发布，按照这个中国的刑法，故意泄露国家机密、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要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可以判处7年以下的徒刑。那看起来呢，崔永元恐怕也很难那个逃脱。到现在为止，我们崔永元下落都不清楚。据说呢，好像还没有，至少还没有被抓。我们也没有看到在电视上，更没有看到在电视上认罪。但是他确实已经消声，就是虽然没有匿迹，但是确实已经消声。那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我们要听到崔永元的声音，大概是相当的困难了。那么这里也就像很多网友谈到，我们原来也讲到过，我们对崔永元怎么评价，这个人怎么评价是一回事情，对他爆料这件事情怎么评价是另外一回事情。另外，对事情的评价也是一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做一种客观的研判，这是一回事情，这个和我们的价值观念没有太大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那就出于我们的价值观对这个事情进行一种道德的、政治上的褒贬，这是另外一层意思。我想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要注意做这么一些区分。
大量的网评啊，大量的网评集中在崔永元身上，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吧。这个加尼真，他说崔永元维权爆料事件惹得中共沦陷区某些人狗咬狗一嘴毛，事件呢从娱乐圈开启到最高法丢失卷宗案，搞得中共少数既得利益者鸡飞狗跳，最终得益的是习近平的银仓，中共的国库，普通老百姓不过是看客而已。崔永元一开始可能是某些人的棋子，到后来就变成了弃子，这就是中共一直以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变戏法。那么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